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
所以甚至我都不建议啊，让未来我的儿子和女儿走按部就班的路线。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课本啊，就是我们大家这个小升初，大家也知道这个学区房也很热嘛，绝大多数人哎，一辈子老百姓买就是为了学区房，让孩子想上个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好的大学。甚至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升初高中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小学六年，初高中六年，大学四年，一共16年。我和在座各位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觉得是严重的浪费了我的，读这几本破书读了16年，极大的浪费了我的生命。我个人觉得极端一点，3年就能读完，实在智商太低6年也能读完。大家回头细细想一想，我们高初中的时间效率其实我觉得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迷茫和无用功上。当这个迷茫和无用功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你想做什么，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真爱，所以才导致花费了大量的无用功。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国家小升初的所有内容压缩在3年内学完啊，学得快点2年学完吧，然后初高中也是2到3年读完啊，整体刚才16年的5到6年读完，大学时期大学就不要上了。为什么要上大学呢？这时候你剩下比如说那5到6年，那剩下跟15、6年比差了10年11年呢，干什么呢？我觉得就选择自己想干的事，想干啥都行啊。如果我顺承自己，我就选择创业，我去创业。当然你也可以学习一些额外的内容，就课本中没有包括的一些，我比如说甚至我自己都很想学但是没有时间去学的。举些例子，我们可以学一学编程，学一学区块链，学一学人工智能。当然估计到我儿子这个时候，区块链都已经变成就是最基本的了，他是吧，我儿子可能小学就学过了，是吧，说老爸你这个水平太差了，是吧，这个新东西我们又编出了一个什么叉叉链，对不对啊，说不定是我做的波长链啊才是最先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大家一定不要低估学习的力量。我在硅谷见过很多神童，可能就才12、13岁，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区块领域懂得比我孙雨晨还多，这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咱们国家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课本更新速度太慢了。前一段时间我回家看了看我的表弟和表妹的课本，我表弟是98年出生的，比我小8岁，我这个妹妹是06年的，比我小16岁，但是他们使用的课本很多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严重滞后。比如说课文内容都是军需处长举手，是吧，我就是军需处长，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课文是吧，叫丰碑，描述的是一个军需处长啊，就国民党的军需处长，大家知道天天贪污嘛，咱们这个共产党的军需处长不仅不贪污，把自己的棉被拿过来给战士盖了，结果军需处长导致自己被冻死了。当然我觉得也有点过了啊，这就相当于食堂的师傅，做饭的师傅把自己活生生给饿死了。牛逼吧，我觉得这也不应该啊，我靠，连厨师都饿死，你们这也要道德水平要求太高了吧，那厨师做饭的呀，那至少也得活着吧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这样对厨子，对不对啊，军需处长至少自己的棉衣得那啥，否则他怎么给战士们发呢，对不对。结果但是这个课本就是这样，这军需处长都冻死了，然后这个将军对着军需处长这个冻死的那具尸体就形成了一座丰碑，敬了一个礼，就这样的课文吧。我估计是我爸都开始读了吧，我也读，我妹也读。我觉得如果这个是宣传这个思想，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不宜太多啊，不宜太多。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课本呢真的是需要反复迭代啊，能够将这个比如像我表弟表妹在他们这个小的年纪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这些潮流，比如人工智能啊、区块链、马云的云计算是吧，啊，无人超市，这些都是产业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知道。像啊，我又可以讲讲我在美国的经历 啊，美国这点确实我就做的比我们好太多了。我在美国见过大量辍学创业的人啊，年纪轻轻20多岁不到就已经是几亿身家。其实我们也知道几亿身家在我们互联网圈子里现在都不太好意思说了啊，顶多算个中等吧，也是咱们创和波场的投资人戴威啊，也是我的师弟啊，90后啊，比我小2岁，也已经现在是数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的身家。但怎么说，几个亿的身家也比当时在惠州是吧埋头苦干的毛头孙雨晨强啊。那为什么那些辍学创业的人在同样的年龄能比当时毛头苦干的孙雨晨是吧，我回想我的17岁是吧，那个时候还在苦练呢，看能不能考上北大呢，每天担惊受怕是吧，每天就在那儿练字儿，甚至练字儿啊，回头想真是浪费生命，我为了把那个字儿练得好看点都花了半年，结果悲剧的是现在的字儿还是跟狗爬的一样啊。为什么他们跟我拉开这么大的差距啊，就是因为普通人，也就是我孙雨晨就是普通人，我当时也是按照这个来的，我光读书按部就班读完就得花15、16年，所以你再聪明的人如果走了这条路线就只能是一事无成，因为你的时间不允许你去干别的事情。所以像韩寒以前的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把必须的学学，比如说语文学一下总得识字吧，啊，总得会说话吧，数学学一学至少加减乘除基本的得会吧，后面你就按照自己的爱好来，你对数学很热爱，好，你想读数学家想拿菲尔兹奖对吧，你对物理很热爱希望能够当爱因斯坦啊，相对论拿诺贝尔物理学奖，都随便，自己想干嘛干嘛，想赚钱的跟着老爸去卖草席颠覆草席行业对吧，那去颠覆，想干房地产干房地产，想干互联网想玩游戏干游戏，直接进入社会我觉得是最好的。就像韩寒在自己的年代并没有读大学，而是喜欢写书喜欢开赛车，这不也是很好的选择吗？最终韩寒也取得了确实比同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有人说这韩寒不算数，这走了狗屎运了是吧，有的人说那不算数，韩寒太聪明了，但我觉得这确实跟他没有走寻常路有非常大的关系。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啊，我还是在北京大学读的，大学时光绝大多数人又在迷茫中荒废了，而韩寒却可以用这4年都做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写书开赛车，用来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是非常好吗？大家知道韩寒写书写得很好，开赛车也开成全国第一。我觉得首先咱不功利地谈论社会的成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难道不也会更开心一点吗？哪怕按幸福指数来衡量，我觉得这也是最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关于韩寒应不应该上大学讨论的是非常热烈，甚至中央电视台专门请韩寒参加了一期节目，当时我记得是2000年，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节目的这个录像可以看一看，当时名为啊跟韩寒聊一聊，但实际上就是其实挖了个坑让韩寒跳，所以那时候这媒体也是够坏的啊，基本上是批斗会的一个节奏吧，就挨个这些观众们举手对韩寒进行批斗啊，发言对韩寒进行批斗，这个劝说韩寒要上大学是吧，啊，要全面发展啊。韩寒呢在整个节目中被节目组塑造成了一种非常弱智啊不懂事儿，这个语无伦次的这么一个形象，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节目。其实现在回头想想非常可笑，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批判韩寒的一点就是，那你说韩寒一个高中生在伤天害理杀人放火，那能干成什么坏事吧，干了一件坏事，节目组普遍认为就是不好好上大学不好好念书，就刚才讲的，就刚才那15、16年这个按部就班，他不按部就班走，就跟这个韩寒没上大学啊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啊！你怎么能就不按部就班呢？啊，就跟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农村的旧道德啊，这个有一个女的如果结婚时候被发现是吧，不是处女，不仅她老公抬不起头，主要是引发了全村人民的愤慨啊！啊，大家都非常愤慨，怎么能不是处女呢？对不对啊？大家就用这种感觉去质问韩寒，对吧？怎么不好好学习？怎么不上大学？对吧？大家非常愤怒。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普通人对于这种 既定规则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思与捍卫，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
啊！
你不按照这个来，他就觉得你不是正经人，你正经人吗？对吧？你不是正经人啊！如果你这时候说你不上大学要创业，我们这时候说，是吧？他们也第一反应，那、你怎么不考公务员？你怎么创业？是吧？你这辈子毁了啊！他给你下个结论，你这辈子毁了。其实我们后来回头想一想，其实上了大学，大学本科不也这样吗？最后出来还要找工作，对吧？甚至可能找的是自己没上大学那个同学公司的工作，